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在5月6号宣布将无限期暂停同澳大利亚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中国毫不讳言，这一切同澳大利亚近日决定停止几个同中国合作的项目有关。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针对这个的决定发表的声明，表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4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两份协议。5月3号，澳大利亚新任国防部长达顿表示，政府已经开始就中国南桥集团对北澳达尔文港的租任协议进行新的安全复核。一些的媒体指出，该个协议有可能基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理由而被迫取消。达顿在4月份中讲过，不应该低估在台湾问题上面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他还说，澳大利亚将会同该个地区的盟友合作，努力维护和平。除了国防部的官员之外，澳大利亚其他的官员对中国的态度亦都越来越鹰派。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佩祖罗提醒民主国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自由民主国家需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并且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寻求和平。澳大利亚政界和军界人士对中国日渐强硬的态度和北京去年以来对澳大利亚的外交以及经济胁迫是有关。有中国网民不无骄傲地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外交战略转接的试验田，不单止要针对澳大利亚，还要借此向其他的国家发出讯息。自2018年澳大利亚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参与建设他们的 5G 网络之后，中澳关系每况愈下。2020年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之后，中澳雪上加霜，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惩罚措施。中国采取的方式包括限制部分产品进口以及是施加惩罚性关税等，涉及的产业包括是葡萄酒、龙虾、大麦以及是煤矿等等。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一带一路的协议的做法，亦都是要向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这个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事件、以任何的方式，他们都不怕撕破面，亦都不害怕中国的反应。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其实将澳大利亚进一步推向了美国的阵营。他说，近年来美国已经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和中国战略竞争的角色，当然会设法争取和各国结盟合作对抗中国。中国在这个时候又频繁地对澳大利亚释放出敌意，甚至是实际经济制裁的措施，这个先至明确地将澳大利亚推向了美国的阵营。他说，以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他们既不似印度这样和中国接壤而发生边境冲突，亦都不好似日本这样邻近中国而存在着海事争议，实在是不需要明确选边站。澳大利亚政府亦都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是受到严重的侵犯。不过澳大利亚议会仲未有好似自己的盟友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一样，将中国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做法认定为是种族灭绝。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是五眼联盟，亦即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为共享军事以及秘密情报而组建的组织。他们国家当中目前唯一与中国交好的国家，亦都未有对中国在新疆做法使用种族灭绝的字眼。但是新西兰议会在5月5号一致宣布，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新西兰曾经是拒绝好像其他几个盟友一样对中国实施强硬的政策，这个甚至引来了他们的盟友质疑新西兰的惧怕批评中国。新西兰外长上星期五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更加成熟的关系。 他说这种关系不单止限于双边贸易关系，还是应该给予彼此之间的分歧留有空间的余地，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面。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没几年之前表示，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以及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正在别登越来越难以调和。最新的报道说，印度已经连续数个月暂停批准进口中国的 WiFi 模组，导致了戴尔、HP、小米、OPPO、VIVO 以及是联想等大型厂商推迟在印度推出产品。印度电信部5月4号对外发布的公告还显示，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以及中兴并未有获批准参与一同印度电信业务营运商开展 5G 的通讯实验。虽然印度官方并未有明确地禁止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的电信设备以及技术，但是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试验之外。5月1号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的一条微博更加是引起了印度网民甚至是全球网民的强烈反弹，他们称中国冷酷无情。这条微博将中国火箭准备升空的照片和受新冠病毒重创的印度火葬柴堆是照片并置，还引用了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的标题，试图以此凸显印度民主的失败以及是中国的成功。印度和中国军队去年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发生的导致双方士兵死亡的冲突至今，令到中印关系笼罩住他的阴影之下。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边界冲突，印度不可能再将中国视为是友好邻居。去年八月在中印冲突之后，印度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将近 60% 的印度人愿意参战解决和中国的边境争端。90% 的印度人支持永久禁止中国的各种手机应用程式，并且终止和中国公司的合同。印度政府在去年6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用59项的中国应用软件，包括中国知名社交软件抖音以及微信、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浏览器等等。在印度新冠疫情恶化的时候，中国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根据报道，印度方面到目前还未有决定是否接受中国的帮助。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一书的作者帕蒂表示，两国在喜马拉雅边境的冲突真正摧毁了所有有关两国可以成为区域合作伙伴的希望，而在该个时候以后，印度摆脱了最初的犹豫，加大和四方会谈机制的接触。近日中日关系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一直有争议的推文而出现了新的摩擦。赵立坚在个人推特账户发布一张修改自日本标志性浮世绘版面《神奈川冲浪女》的讽刺插图，批评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里面的决定，这个亦都招致了日本的抗议，并且要求他们删帖。4月17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几乎触及到所有中国的核心利益，声明对南中国海、香港、新疆等问题表达关切，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而另外声明还批评中国的行为有违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两国确认维持区和平稳定的威慑力的重要性。4月27号日本公布外交蓝皮书，在蓝皮书当中，日本明确表示将加强同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国合作，共同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海上扩张行为，并且同国际社会一度强烈谴责中国在新疆以及是香港踐踏人权的行为。日本在这个外交蓝皮书当中首次将中国称为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强烈关切。蓝皮书延续了去年的立场，认为台湾是重要的伙伴和朋友，并且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不過分析人士表示，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以及防禦早在2010年就開始，當年中國年度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後藤智保指，星期三在美國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說，中國人日漸增長的自信、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日漸加強的民族主義都令日本擔憂。後藤智保指表示，日本的立場是緩慢演變，不是同中國直接對抗，而是注重發展力量和數量的建設，打造同盟，抵制中國的區域威脅，確保區域的穩定和秩序。事實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動作是更加早。2007年，安倍晋三在第一任期內訪問印度的時候，就首次提出以日本、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組成的自由繁榮之湖來對抗中國的威脅。2012年12月，再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又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仲是未有得到美國的響應。安倍晋三的這兩個構想應該就是後來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初翼。2017年隨著中國軍力的增長以及是印太地區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行為的增加，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沉寂多年之後被重新啟動，亦都受到了特別的關注。有人曾經將此稱作為亞洲版的北約。2021年3月12日在拜登總統的主持之下，四國安全對話機制首次舉行了首腦級別的會談，分析認為四方安全對話的提升以及協調行動很大程度是上面是多虧了北京。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後藤智保指認為，日本為了抵禦中國的區域威脅所做的還是不止於這些，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亦都是 TPP 之後，日本發揮了自己的領導力，將 TPP 演變為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確保其他11個共同簽署協定，亦都因此確保了亞太地區的貿易秩序。如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為美國保留了席位，中國亦都表示有興趣加入，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對中國而言，這個協定門檻依然是有點高。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自上任之後，一直採取了與中國保持友好的策略，但是最近中國向資源豐富的有爭議水域派出數百艘船隻的做法，令到兩國矛盾升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法律顧問先是警告，這個事件可能會傷害兩國的關係，導致不必要的敵意。菲律賓外交部因此而召見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5月2日甚至在推特上用粗話發文，要求中國政府以及民兵船隻離開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雖然後來他作出了道歉。大量中國海上民兵船聚集停泊在靠近菲律賓的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事件，亦都引發了美國的關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4月就這個問題和菲律賓防長洛倫扎納進行過討論，兩人還深化了國際合作的措施，包括增強對南中國海威脅態勢的感知進行了討論。最新的消息說，菲律賓政府拒絕接受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水域實行復貴優餘制度的禁令，鼓勵菲律賓漁船在菲律賓領海水域內繼續捕獲。菲律賓南中國海特別工作組5月4日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捕魚禁令不適用於菲律賓的漁民。越南近日與中國的關係相對平靜，但是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下屬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3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說，過去的兩年裏面，越南在他們控制的南中國海島嶼上部署了軍事裝置，已經在組織來自中國的任何攻擊。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際關係教授龐特對中國面臨的現狀這樣是總結說，中國越是對區域國家推進自己的好戰議程，就越發是引起其他國家的抵制。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已經有很多的問題，印太地區的地緣版圖越來越堅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恢復活力， 越来越多的区域国家开始更多的接触更协调的行动。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单止是一个国家内在的能力，亦都是指一个国家令到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领导能力。他说，虽然过去十年中国已经崛起，但是中国仍然是没有能力令到别人是接受他们的领导力，不要说是全球性的领导力，区域性的领导力亦都未能够达到。权力和一国的先天能力以及是使到他们其他人接受他的领导权的能力一样重要。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国无疑已经崛起，但是他并未有成功地使到其他国家接受甚至是要求在地区性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领导地位的主张。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全球野心一书的作者是柏蒂华，中国继续的崛起并不一定得到保证，这个不是预先设定的，它的崛起程度取决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最终将会有损中国的影响力，即使是中国在未来十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里面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这些的挑战也都会令到中国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